好，那我们继续我们的马可福音的学习。从基本上马可福音从十一章以后，就是进入耶稣的最后一周了哈，在世上的最后一周。那因为呢，他进去的是这个那里的宗教领袖包括等一下我们会看到哈，大祭司啦、文士啦，还有这个这些宗教领袖哈的巢窟哈，可以这样讲，也是他们的总部哈，耶路撒冷嘛哈。那所以这个城呢是有代表性的，我们都知道这个城是有代表性的哈，耶路撒冷哈，是以色列人，而且是大卫打进来的哈。那大卫王也是他们所尊崇的，他们的王也是他们的神跟他立约的这个王位，他们都知道，从旧约的历史他们都知道，说神有跟大卫王啊，他们的人是正式的第一个犹太以色列的王的这个约是在那里，所以他们心里面虽然经历很多，有时候被掳啦，现在是在这个罗马政权的这个管辖下面呢，他们都存着那一个，是他们是有认真的相信旧约的神的应许的，他们也很自负哈，他们信一位看不见独一的真神，别人都是信偶像的哈，他们都知道。可是问题是，我们从这今天的十一章的尾巴开始，我们会看到，我们会碰到三群人。这个时候呢，就直接跟耶稣就以前就是一种比较暗潮，就是里面好像有一些里面藏着一些暗潮哈，但是都是这样子，有时候耶稣就躲掉了，他也就退开了，他不想惹事，他知道他们的心在想什么，可是他做他该做的，可是呢，他就是不想去，等于说他呀，还有更重要的要教他的学生啊，还要传道啊，哈，但是现在呢，面对进入这个耶路撒冷，特别是在他父的殿中，这是神的殿呢，看到那整个的景况。那事实上，耶稣是已经到了一个地步，就是只能就是等于说就表达了他的立场了哈。那我们要在进入这几个祭司以前呢，我这个题目叫做愚蒙到底哈，等于说都没有余地再回转了哈。那我们先看一个经节哈，我有给你们那个讲义上有哈，马太福音第23章37节。马太福音第23章是在讲到这些，等一下我们要碰到的这个法利赛人也好啦，祭司长啦，文士啦，这都是公会里面，他们叫做公会哈，公会里面这个宗教公会里面的这些领导人物啊，就是有位置的，有名的哈。那我在你们的那个上面把马太福音23章，我们再往下面看的时候，请我们记得耶稣的心境是我提出来马太福音23章37节的这个心境哈。好我们请哪一位帮我们念这个马太福音第23章37节，就是把讲义里面的第一个经节。好，哪一位帮我们念一下好吗？
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你常杀害先知，又用石头打死那差遣，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我多次愿意聚集在你的耳里，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
好的，谢谢美莲。好，这个是耶稣的心境，他是一个感叹。好，当他讲耶路撒冷，就整个代表我刚才讲过，耶路撒冷城是一个我们讲黄金城哈，它是一个代表性的一个犹太人的以色列人的这个城市啊，那也就是圣殿的所在地。但是他感叹的是，在那里，他们杀害的先知，他们把神所差遣的人，打死。耶稣说：“我多少次？”耶稣其实每一次，当他面对他们的敌意啦，想要抓他的把柄啦，想要就是对他有这种 有仇恨的时候呢，他都是避开的哈。他也都是啊，不管他们有问题，他就回，但是他不跟他们一般见识，可以这样讲哈。那他的心意就是像好像说，其实我们是被你们是被神拣选的，那我又从犹大支派出来，我又是犹太人，可是你们都懂旧约，可是你们却没有却不去认这个神所预言的这个他的儿子，所以他其实来是要遭拒他们，是要拯救他们。他是像母鸡把小鸡拒他的翅膀下面，可是他们就是我们用旁边旁观的话来讲，就是不知好歹了哈。但是呢，事实上对耶稣的心里面的感受是觉得说为他们叹息。好，我们要有这个心境来看耶稣怎么面对。等一下我们要谈的，如果谈得完的话，有三群人哈。好，那么现在来回到马可福音第十一章，马可福音第十一章的后面，好，我们最后面那一段，我们上次谈到耶稣咒诅了这个无花果树，无花果树代表以色列，然后耶稣也洁净了那些在做买卖啊、换钱啊、走来走去的，非常对神的殿非常不敬虔、非常不敬畏的那些人，哈，他就是觉得他们太冒犯神了，哈。那他因为他把那个称是，他本来就是我父的殿，哈，我父的家，哈。那当他做了这些事情之后呢，他又再一次又进到耶路撒冷，进出来进去出来进去，哈。那你知道一出来的话，有时候就会在那个。马大玛利亚的那个地方哈，那里去休息，然后再回来。27节，我们要念到最后27到33节哈，27到33节哈。那我们先，好，我们从27到30先分这样来念好了，27、28、29、30哈。这个4节先念，那我们再往后面念。哼哼，马可福音第11章27到30。
我来念吧，
好的，
27到31，对吧？
呀，到三十就好。
他们又来到耶路撒冷，耶稣在殿里行走的时候，祭司长和文士并长老近前来问他说：“你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给你权柄的是谁呢？”耶稣对他们说：“我要问你们一句话，你们回答我，我就告诉你们，我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约翰的洗礼是从天上来的，是从人间来的呢？你们可以回答我。
好，先到这里。这个祭司长、文士跟长老，这个都是领导阶级的哈。那当耶稣在圣殿里面洁净圣殿呐，就是赶出那做买卖的时候，那些本来就不应该在那里的，那他们竟然容许他们到这个地步，结果呢，他们就来质问了哈，来质问耶稣。那他的质问呢，很有意思哈。他说：“你仗着什么权柄？”等于说，他们意识里面是知道说，要做这种事一定有权柄的。好，那你凭什么这样做？所以呢，耶稣就反问了哈，反问说：“等反问说，那我告诉我问你一个，等你要问我这个问题的话，等于说他们认为他们问这个问题是很有道理的哈。那耶稣说好，那我也问你一个问题，好，那如果你回答我了，那我就会告诉你们仗着什么权柄哈。基本上我们看到这些宗教领袖哈，这些很有学问、很有知识、很有地位的这些宗教领袖哈。他们每一次要来抓耶稣的把柄就是要特意的要去让他为难，然后让他好像要让耶稣认错一样了哈，然后有证据要去告他的时候呢，那每一次呢，他们都是怎么讲？有一句话说， 就只好拍拍屁股就走了，
灰
就
溜
是
溜的
这个
走
意
了。
思。Yeah, right, 是的，啊，为什么呢？我们要从这三群人哈，对，面对耶稣的，不管是质疑也好，或者是对他的责问也好，好，或对他的跟他的那种答辩也好，他都会来辩，跟他要辩论也好哈，你会看到真理跟道理的不一样在哪里？哈，耶稣这边，耶稣说我就是真理，对不对？那他们不认耶稣，不但不认耶稣，当他们用真理来挑战他的时候，他们以为是真理，他们用道理，用他们想的道理来挑战他的时候，他们面对的就是真理，就是耶稣在那里嘛。所以你会看到真理的特质，哈。那其实耶稣不是反驳他们的，好，耶稣是要让他们看到说，你了解你在问什么吗？你了解你在恨什么吗？他其实是很想，连他在回答的时候，他都是要引导他们的。就像他那个被这个奸淫被抓到的那个妇人，行淫被抓的妇人，他也没有反驳他们了，因为他们总是有一个真理的一面来，用真理圣经的真理的一面来，要来敌对耶稣。好，就是要来跟他辩论哈。你说这样一个犯奸淫的女人该不该死？好，因为律法是要死的，用石头打死的哈。那耶稣就把那个真理里面的争议问他，他就反问：好，你们当中有哪一个是没有罪的？就拿起第一块石头，意思是说，当然。律法里面条里面可以打死，应该打死，但是问题是你们是谁？那如果你是那个有资格打死他的，你拿起第一块石头，诶，他们也知道他们没有资格，他们就一个一个走掉了啊。所以这个其实你会发现，耶稣的回答哈，当他的把真理一那个，他其实就是看到说你们讲的那个。律法是对的，你们的知识上对律法是对的。问题是律法里面的总纲，尽心尽力尽意的爱神跟爱人的这个本身的核心，好像外表上好像他们守了很多条例，可是里面心里面对于律法的那个神的心意呢，他们根本就是天差地。所以，耶稣就问了一个问题，反问一个问题。其实每一次耶稣反问一个问题，就是要让他们知晓啦，就是好像就是晓之以义啦，哈，就像我告诉你啊，就是好像把他们引导出来，好像说不要，好像他们可以给他们机会，可以认识到自己的问题。所以他们刚开始说是你的权，你仗着什么权柄？那当他讲这个什么权柄的时候，耶稣就把这个权柄分成天上的还是人间的。这个是权柄在真理里，只要耶稣讲的话就是真理，耶稣是真理嘛，哈。所以权柄有天上的跟人间的。等一下我要看到另外一个例子，也是来质疑他的这个钱要付给谁哈？那如果他是地上的人间的？那他们可以不服，因为耶稣那么贫寒的家庭出身，耶稣也没有什么很大的一个背景啊，来像他们一样哈，他们是有头有脸的人哈，但是他等于说他却做了一些事情，是让这个法利赛人啊、文士啊这些长老啊，让他们确切的认识到。耶稣做事情，包括医治，包括赶鬼，都是有权柄。所以以前他也跟他讲说，你仗着什么？你是凭着那个鬼王赶鬼的，耶稣就反驳了，记得吗？那个以前我们看过了哈，权柄只有两个了，一个天上的，一个人间的。鬼王没有权柄，而且怎么可能用鬼王来赶自己的小鬼呢？所以他们以为他们有道理哈。那他们以为他们问的会把耶稣问倒，但是面对真理的时候，真理一定是 绝对是七平八稳的，就是绝对动不了的。好，所以耶稣说，那我问你，那约翰呢？约翰的洗礼，他也不是说约翰这个人哦，好，约翰的人的话，有时候讲到人啊，你喜不喜欢他，这个很难说嘛，对不对？但是约翰最重要的，因为这都是宗教家，他来做了一件事情，他的洗礼，那你们认为是天上来的，还是人间的？等于说耶稣的回答就把他们围起来，你说权柄哈，那我告诉你，权柄只有天上跟人间，那你告诉我，他又把另外一个人引进来，就是约翰，施洗约翰。记得约翰怎么认证耶稣吗？有没有人记得？当约翰看到耶稣的时候，约翰怎么认证他？他是约翰是他的表兄哈，但是约翰的这个位置，在旧约圣经是有被预言的，就好像以利亚一样，好像又以利亚的再现。好，那他来的话，就是要指出犹太人的罪来，所以他就传了那个悔改的福音。他的洗施洗跟耶稣的施洗跟基督徒施洗是不一样的，他是专门去指证犹太人这个时候他们的对神的这种过犯，他们对神的这种不敬畏。所以呢，其实约翰结很多果子啊，很多人就特别到这个旷野来让他受洗，因为人有良心，特别是犹太人的话，他们是应该是很能够辨别什么是是，什么是非，因为他们有神的律法嘛。他不是像外邦人，他们可以随着自己造出一个神来，神明来，然后呢，按着自己的想法来塑造神明是怎么样的神明，我们该怎么拜他，他该怎么对我们，不是这样子的。这叫做宗教嘛，被塑造出来的偶像。可是他们拜的是真神的时候，他们是有这种知识的，可以这样讲。以至于约翰的洗礼也产生了很大的效果，特别是他敢跟去对那个王讲到，跟他讲说他不可以，那个婚姻他不可以做的时候，我想基本上所有的看着约翰从他施洗到他从他的那个服饰了哈，他都在旷野，他也没有在都市，他是一个跟人家不一样的哈。然后专门就是在传达这个悔改的福音的，而且敢跟王去讲这个告诉他不能跟那个结婚的时候，我想基本上在他们的百姓的眼里面是很，即使他不认同，也会很。怎么讲？很尊敬这个约翰的施洗的约翰，因为他按着公义，按着神的这样的一个对他的一个预先的托付，他真的做完他该做的这个施洗约翰。有谁记得他怎么认证耶稣？
他看到圣灵从好像鸽子降在他身上，是不是？
OK，那个是施洗的时候，那个是一个见证，哈，人跟神之间，耶稣跟神之间，那是我的爱子，哈，一个很重要的。
他好像看到他就知道了，
对，
在约翰福
看
音。
到神
好，
的
等一
羔
下
羊，
没关系。
除去世人罪孽的。
OK，好，我们在讲哈，我们说耶稣的家人哈，事实上有时候也是很，刚才我讲到嫌弃那个词哈，真的有时候是嫌弃他的。他会觉得也很不好意思啊，我那个哥哥怎么那么的跟人家不一样啊？然后呢，好狂妄，感觉他很哦，好像哎，事实上他也有权柄，大家都看到耶稣讲话做事都是有权柄的，但是就是不能确认他是谁。约翰是第一个在大家面前宣告的，看呐、啊，上帝的羔羊，他是表兄诶，他是他的哥哥诶。亲戚上的哥哥，而且他说我连帮你解鞋带都不配。他第一个认证到耶稣，因为他们同样有圣灵，同样有神的灵，所以耶稣就用约翰来问他们。我在讲这些的意思是说， 把约翰拿出来讲的时候，就好像把以利亚拿出来讲一样，即使在以利亚在山上杀了那么多那些巴利的先知以后，犹太人还是很多人还是不悔改的，可是大家都很怕他，所以来到约翰施洗约翰的时候，我想他们的对约翰的看法也是一样，就问说那他是从天上来的还是从人间来的，你们先回答我，那我就告诉你，我就回答你们的问题。当耶稣不直接回答的时候，总是有两点，一点是要教他们，要教他们真理，要彰显真理，第二点要让他们看到他们的内心，就好像把他们的心剖出来说，你看到底你们在想什么，你们要的是什么。他们自己有时候都自己就不晓得他们里面藏的就是那种诡诈仇恨，他其实整个所有这些来面对耶稣的就是只有一个目的，要杀害他。这是人的，其实这些不是只有他们的啊，这个就是以西结书讲的人心诡诈到极点。好，当他们这样问的时候，我们现在念，接下去念哈，马可第十一章三十一节念到最后哈。好，马可福音十一章三十一节到最后，
他们彼此商量说，我们若说从天上来，他必说这样，你们为什么不信他呢？若说从人间来，却又怕百姓，因为众人争议以约翰为先知。于是回答耶稣说，我们不知道。耶稣说，我也不告诉你们，我掌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
好的，好，我们说道跟魔哈，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哈。我这里不是讲说谁是魔的，我是说我们现在面对的是耶稣是真理，然后这些人他们讲的话都有一些不是没有道理的，有道理的。那当耶稣问他们约翰的时候他们怎么回答呢？他们先在心里面做一点自己的想法，跟自己有一些商量。我们说有一点谋略，有一点智谋啦齁。想一想，好像在打仗一样哈，我该怎么打，我这个棋该怎么下哈。本来是他们要去抓耶稣的把柄，现在耶稣反过来变成他们自己就落在自己的网子里面。圣经这样讲哈，说恶人怎么样，自己落在自己的，好像被网住了哈。所以呢，不管他们认不认同耶稣的约翰的那个悔改的洗礼，他们也可能也从来没有想要去让约翰，也没有想要去悔改啊。但事实上也有这些文士，也有人是有被洗礼的啊。但是不管怎么样，面对这一群百姓，大家都很认同约翰是旧约预言的那个，也就是耶稣讲最后一位先知，他就是好像以利亚的再现一样。这个法利赛人这些长老这些他们呢是不敢辩驳的。但是你会发现他们的问题在哪里呢？他们不是为了这个他们的道理在辩驳，他们是为了第一个他不能信服，第二个他怕百姓。我们就看到这个人里面的心机啊。当我们要用质问性的，或者要去驳倒对方的时候的一种心意呢，我们心里面会有很多我们的怎么讲呢？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耶稣讲话就直接讲，耶稣是真理嘛，我们也有真理啊。我们如果有真理，我们站在真理的上面不偏不倚的话，那我们也是可以就直接就是真理，是就是，不是就不是。但是你可以看到他们的心里面是怎么回事。如果他们对耶稣那么的仇恨，就跟他说，耶稣我们不喜欢你，我恨你，我们要杀你就好了。可他们为什么还需要这样子百般的 来质疑他，来用套圈套要来害他。你可以发现，我们可以发现说人的心哈，里面的那个是很复杂的。现在他们心里面就有，他们是聪明人哦，他们是聪明的人哦，不单纯的哈。他们说这怎么回答呢？哈，百姓们都认为啊，约翰他是先知，那他们也知道他是约旧约那个哈，那个没有话讲，因为他穿的衣服，他做的事情完全跟旧约是吻合的。而且他传的是天上的道，天上的道，哈。所以呢，他们就怎么样？不敢说了。当耶稣说天上的跟人间的权柄，这样用这样子来回问他们的时候，他们不敢说了。所以耶稣就很非常委婉的说，那如果你们不知道，因为他也出了一个题目嘛，你们告诉我，我就告诉你。哦，不是我不理你哦，可是他们都不知道，等于说他们就自己就走不出一条理来的时候，好，那我也不告诉你们，我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其实说了也没用，对不对？你就是已经就是有意要定我的罪了。好，那我在这个部分哈，在这个几节里面呢，我用了三个这个点哈，来跟大家思考一下哈。好，我们看到这个部分呢，看到什么叫做人的理哈？这个人的理呢，是有相对性的，有情况的。他们来的时候理直气壮哈。反正我问题问下去的话，那你就，如果你说你是天上的，那你就冒犯了神。如果你是地上的，那你就不应该那么的威风啊。所以这么把约翰弄进来的时候呢，他们真是左右为难了，进退不得了。好，骑什么南下了哈。OK， 嗯哼，好。那么现在有三点哈，这三点呢可以应用在我们的生活上面哈。第一个，我们会有一个，有时候会有一个情况哈。我们有一个认定，这个也就是圣耶稣讲的论断，有一个认定对方一定是错的。其实如果我们去问问题，我在讲的是神的儿女，光明之子，如果我们不明白，想要去求证，要去求知，我们就去讲清楚，但是不要马上认定对方就是错的，这个就是他们的问题。其实他们的无知，他们的不能辨别，耶稣的门徒也有啊。那问题，耶稣的门徒是不够灵光，好，那个灵里面没有开窍。但是这个文士、法利赛人，还有这些长老，这些人的问题是在于他们的心非常的诡诈。那么这个诡诈从哪里来呢？他们的这种对耶稣的这样的一个定见呢，就是他们认为说你就是一定该死的啊。问题是他们还没有办法做一个，你要抓一个人，你要杀死一个人，你要有，要通过法律啊，你不能是有我要做就做，他们也不是土匪啊，哈，他们要做的非常的好像合情合理的哈。但是呢，这个当中是怎么到这个地步？我这个题目叫做说愚蒙到底啦，难道都没有机会再回转吗？不能醒悟过来吗？好，那么首先有一个论断，论断说对方一定是错的。那么第二点，我有三点，好，我们等一下来思考这些点哈。我们会里面会有一种倾向，啊，就是还会在意到别人怎么想我，还会在意到说。啊，这个我的喜，我当然，我如果我要我认定这样的话，一定有我自己的喜恶啊，我希望怎么样，我不要怎么样，我已经有了。但是呢，我如果不是真理的话，那么我就会考虑到四周围的人怎么看法，怎么看我，怎么看这个事情， 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就像扫罗一样，他给撒母耳的理由，当撒母耳去兴师问罪的时候，他的理由是什么？记得扫罗怎么回答撒母耳吗？他说你为什么？
好像是我要用这种上好的牛羊来敬拜你的神，是不是？你是说
他有对类似这样，对类似这样，还有他为什么没有杀掉？还有一个为什么没有杀掉那些没有把他全部毁？当然他有那个一个好像一个很合理的理由，说我这个不那么好啊，不要浪费啊。但是这个当中两次的事件呢，他都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原因。有没有谁记得？就是撒母耳去对面对扫罗的时候，
他是说是因为百姓怎么样
吧？那些对了，真理是绝对的，道理是相对的，道理会因为我们的这个就是因为人而改变当我们跟这个人比较有关系，或者是我们会考虑到人情世故的时候，我们一定会有一种道理出来。我们会有自己我们讲的借口也好，或者是就是会有一种自己觉得说这个是很有道理的。那么第一个论断是我的主观，第二个是我会在大家就是群众性的一种潮流性的里面呢，我是会飘来飘去的，真理是绝对不动的。扫罗一直常常跟撒母耳讲说百姓怎么样，我怕不这样做会怎么样那是他自己的理，然后他一常然后说那百姓他们不是只有我啊，百姓也是第三个，他们在这种时候呢，虽然有所有的知识，包括权柄，有仗着权柄做事的，他们有这种知识，包括他们有这种这些所圣经所有的知识但是到这个地步，他们还是不能分辨，那个是智慧的问题。其实我一开始给你们看到那个耶稣说：“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你会知道。”其实耶稣的心是很希望挽回他们，三年半来到最后这个地步，耶稣的心还是希望像母鸡把小鸡来呵护他们一样，在他的翅膀下面。可是他们就是那种在这种论断的下面，在这个飘来飘去的这样的一个心意下面，他们的知识就变成是一个死的知识，那个智慧就没有一个能力来辨别是非。好，那我就把这一段用这三个小点来三个纲要来跟我们稍微讨，就是稍微看一下，因为我这三个从这个11章的后面到12章的，等一下会还有两个还有三个的，这个还会接到12章的63那里有三个那么基本上这个就是这些文士啊、长老这些领袖大祭司他们的问题那现在我们先思考一个，就是我们是不是我会有这种有一种理但是你真的要在真理里面找到答案的时候找不到。我怎么解释我这个题目我们里面有很多我们的解释，自我的解释，我们有我们的喜恶，我喜欢这样子，我就不喜欢这样耶稣怎么需要那么的在意呢人家换一点钱那也是很合理的啦就是有时候我们会喜欢说不要那么怎么样那我们当我们以为我们有道理的时候呢，到后来反而找不到答案，那就是为什么我个人因为我们都很想找答案，对不对？我们都很想知道说该怎么样做决定或怎么样的。我个人有一个怎么说呢？ 有个非常非常，等于我有个死脑筋就对了哈。不管什么事情，我个人就会直接指向真理去寻求。我没有比那些法利赛人、那些文士、那些祭司长更聪明，绝对没有。但是，我有一个，当然神是我的依靠，是耶稣是我的主以外，就是这个就是等于说呢，真理就是我的一个依归了，就是我的一个指标了，就是那个标心了，那个终点，那个中心点了，它不会动的，真理是不会动的，是绝对性的。那我们也回想一下，我们自己是不是有时候有一些这种扭曲的想法、主观的主见？然后呢，我们会有我们自己的这种会飘来飘去，就是在某一段时间我们会希望这样，有一段时间我们就会觉得，哎，我们有另外一个，就是会倒来倒去，有没有这样的情况？我个人是有经历过，我当然有经历过。那我们可以做一点表达啊，不一定要说你要讲什么什么事情，但是我们可以做一点回应。我希望这些成为我们的一个那一群祭司长，他还有机会不要杀耶稣。如果这个时候就停下来，他们就有福了。可是他们就像那一棵无花果树一样，就是被咒诅了。如果你们不太明白我在讲什么，请告诉我，我试着再把它解释得更实际一点啊。
是我还不太明白。
不太明白哈。好，我的意思是说，其实等一下我们要面对的这里第一群人，等一下一说用一个比喻来讲他们，第二群人就是法利赛人。文士，第三群人，那个时候有一群啊，还有西律党的哈啊，就是有一群爱国者，那有一群是这个不相信复活的，就他们那里有好多党派就对了，好多好多群人哈，那他们呢，同时就围住了耶稣，就在他进入耶路撒冷，因为那个地方他们这些权要都在那里嘛，所以等于说他就直进他们的巢窝就对了。那就把这个蜜蜂都把它导出来了，那现在我要一群，就是不同的三群人呢，让我们来看他们的问题，然后我们也反思一下，我们有没有这个问题？如果有的话，我们就要让自己能够进入真理哈，那个真理是要进入的哈。那他们这三群人呢，讲话面对耶稣跟他讨论。或者是跟不是讨论辩驳质问的时候，他们都有道理的。这个祭司长、文士或者是长老，他们是以一个说我是监督啊，所以我要查证你这个权柄从哪里来。那他们不晓得他们的心地是怎么回事。那耶稣要是把他们引进那个真理。但是他们就是留在他们自己的这个所有里面，我讲的三个因素嘛，一个是论断，他们有主观论断，还有一个是他们那个漂流不定的，凭着自己的喜欢不喜欢的，还有就是他们是迷蒙，就好像眼睛被蒙蔽了一样，就有知识，可是没有真的智慧这样。那我们有没有这样的时候？如果有这样的时候的话，我们会发现啊，不管我们多有道理，会找不到答案。
师母，
是，请讲。
我觉得可能，后面两个我还没太想明白，但是就说像论断这种，可能是我们最常见的吧，因为有的时候是根据我们的一些个人的爱好啊，或者是，然后就是我们会觉得只要跟我们不一样的人，应该都是不好的。比如说打个比方，比如说我喜欢早上跑步，那我就觉得早上不喜欢起来运动的人就是不好的。对对，就这样子，可能就会，就类似很多包，甚至包括一些生活习惯啊，一些做事风格啊， 就是怎么样，比如说我喜欢列个计划表啊什么的，我就觉得有的人怎么都不计划一下，就比如说我就是各种打算出去旅行啊，什么都不计划的人，就是这样子，对，然后会经这个是经常，但是关键就像您刚才说的，这个并不属于真理方面的内容，所以即使是说人家好或者说人家不好，其实也并没有，只是我们的对世界了解的少吧。可能对我们见识的人少，所以甚至我们很瘦，我们就会觉得人家胖的人不好看或者是什么样。对，但是这个可能会比较常见。
主观的哈，主观的论断
对
是，
对对，就我们只能接受跟自己一样的人嘛。然后就是，对，像您说的，左右摇摆的事情也比较常见的，可能就是甚至就是像。最近现在，尤其这个网络时代，就像微信啊什么的，这种大家就是有些，对，网络一个事件，就像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国内比较传，最近一段时间就是那个一个奔驰车的一个车主砸了人家另外后面一个人的汽车盖子的这个事情，对，就是闹的，就是也是很反转。刚开始大家所有人都认为那个人是错的，后来然后大家又隔了一段时间等调查更多真相以后，发现其实后面的这个车主。也有很多的问题，然后大家又开始反转，就是这种事情很多，基本上很多人都是，而且不是一个两个人，而且是几十万人的这种，这舆论的这种，就像耶稣也是一开始见那么大多人夹道欢迎，过了几天又都喊钉他十字架一样，这些人就是，
是的，
对对，
所以，当我看到这样的情况，我读到这段的时候，我就在反思我自己的。我的意思是这样啊。那耶稣刚才我知道那个马太福音23章37节，他说：“你们不愿意。”好，其实我们会有问题，我们会有不解的时候，但是我们那个愿不愿意进入真理，愿不愿意真的见到光，这个。信不信得过耶稣是真理，然后我相信所有的问题在他那里都可以得到答案。好，刚才刚开始，还没有人上来的时候，我不晓得刘磊跟那个陈姊妹在谈什么哈，但是我听到他说，看神怎么带领吧。这个就是一个神的儿女的一个。没有思虑，也没有牵挂哈，然后等于说我也不知道，我们不一定都知道。一方面呢，看到说自己其实很有限，很多时候我们真的不知道，我们也没有能力，也不会啊。但是呢，我们是不是有个愿意的心？即使我是在问耶稣一个问题，即使我在跟神问一个问题，那个心里面是愿意的。而不是敌对的，好，我们请继续。如果有需要，有要表达的话，请表达。
师傅，我想请教一个事情，就是您刚才说的这个去寻找真理，其实这个应该是对自己而言吧，应该不是说去
我
对
说
别
寻
人
找
而言，
答案，我说寻找
寻
答
找
案，
答案，
不
从
是
真理，
呀，
从真理
寻
就是
找
寻找
答案。
答案，对，就说因为每个人的就是他的对这个领受啊各方面也不一样，就说我们也没办法去要求说。别人，比如说他的信心呐、啊，或者什么的，这些来，就也许有人，就像刚才您举的例子，比如说，就像有一个那个什么奸淫的妇人，那个，那可能有的人觉得，就是意思是我们可能是不会这样做，但是我们就是也不要好像站在那种就是制高点上，就是说，比如说他没有信心啊，或者他怎么样啊，或者是，就是他。就是是不是可以是也应该是这样子，就是我
他们
们
有
也没办
教
法。
义的概念，他们有教义的绝对概念。什么教义？都有罪，我们都有罪，对不对？因为他每一年都要去，献祭呀，赎罪祭呀，所以他们有这个概念。可是问题是。没有那个内心里面那个生命里面的那个，为什么神有这个条例对这个 犯奸淫的有这样的一个处罚。好，那其实这个公义的另外一面就是神的慈爱，神的恩典。Yeah, 所以我那个生命的问题呢，我再讲讲，你继续讲，请你继续讲。是，
我就说，因为我们比如说在不是也是在服侍青少年嘛，就是说，因为有的时候每个孩子他来的时候情况各方面都不一样，家庭背景啊，他的
信仰是，
对，就是说有的时候，因为有些家长他就会跟我们说，就是比如说对他们的要求要多一些、严格一些或者怎么样，甚至我就是我也有点疑惑，就是我们会不会？有点像法利赛人要求大家怎么怎么，要求这些孩子们怎么怎么样。家长是希望我们这么要求别人，当然家长自己能不能做到我不知道。当然家长希望我作为老师或者是什么的，是这么要求孩子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对，但是我不知道，就是这样子，合不合适？就是我去要求他们的日常，哪怕各种行为规范啊，或者是什么的，就是我们不知道怎么样合适一些这样。
我想一个基本原则，有没有爱了？
啊，对，是那个。
我心里面有没有爱呀？所以我刚才说，有时候我们如果不是在真理里面，我们就会想说，哎呦啊，我这样做会不会让对方对我有意见，或者是会，你懂我的意思吗？啊，其实那个啊，对那个摆对别人的看法，我们会。如果是真理是不变的，就它就是稳稳的。但是如果说是这个，我们只是在道理里面寻索方向的话，那我们会考虑到，我们会很为难呐、啊，哦，这样会不会人家对我的印象怎么样呢？哈、哦，我们自己有没有这个成分，我们不知道。有时候其实我们心里面的这些，我们暗流我们都不知道，这样，人的心是很复杂的。这是我的体会，我的意思。
因为我也是很怕这种，有的时候会搞得有点律法化的，就是什么甚至什么都设定一个这个孩子的标准啊，大家的应该，因为这个毕竟是主内，有的时候他毕竟不是那种很多规条的。
像这个的话哈，像你讲到这个问题哈，就说我们有这个青少年的服事。然后他们是我们这个基督我们教会的这些孩子，那到底我们要不要去训练他们，去管教他们，能这样吗？对不对？好，
因为我觉得有些事情其实并不是特别严重，就比如说人家有没有比如说有一些垃圾，或者是比如说他吃完的一些食品的垃圾，他有没有很快的去扔掉或者什么的，或者他因为每个孩子不一样嘛，我的意思，有的家长就会说啊，你让他去打扫卫生，你让他去怎么怎么样，对，因为我觉得像这些是不是有必要就是要求的那么严格，还是凭圣灵的给他的感动，我们为他去祷告啊，或者是什么样子？
那些家长是什么样的一个身份呢、
啊？家长有的时候是因为他希望，他觉得他在家里孩子可能不这么做，所以他希望我来管教这些孩子，让训练这些孩子，然后来对，可能是出于这方面，但我也不知道了。就是说，因为包括我也做这么多年老师，很多时候是家长做不到的，希望老师把他的孩子训练成什么什么样子，对，所以可能也是他们的一个希望吧。但是我就觉得，在这种组内的团系里面，或者是对某些行为个别，就是并不损伤害别人的一些他个人的，比如说敬拜的声音小一点啊，或者看起来没有那么投入，有没有必要去批评他呀，或者是指责他呀，或者是什么那些很多这种，我就不知道这个，因为这个并不在真理里面，好像你说圣经里面也并没有这么样的文字上的要求，只是说就这种
有这个是有真理可循的。这个还是有真理可循的哈。刚才你在讲的这个层面呢，都是在于大家希望怎么样，而且大家希望的又不一样。好，那这是有真理可循的，因为真理里面是有次序的。好，其实这个对我来讲呢哈，如果孩子到我家来，家长跟我说你可不可以管我那孩子，叫他丢垃圾什么的话，那我会跟他说这是我的家。那我告诉你，我就按着我的方式来处理，这样。等于说，这个，因为就像你讲的，你在训练孩子，不是一天可以训练就训练起来的，是家长的责任，是不是？啊，那 而且他们到我这里来聚会，我的主要的目的不是在管他们在教，你可以管，你可以教，不是，而是主要目的是为了聚会嘛，对不对？
是的，是的，是的。
呀，嗯哼，所以这个还是有，当然我们现在不细入谈这个问题，但是我如果我要解决的话，我会有一个真理的立场来谈这个事情。所以现在对你来讲，对他们来讲，会产生很多不同的角度看法嘛，对不对？
因为其实就像在主日的聚会也，就比如说大家聚会完了，吃完饭去打扫啊，或者也会有可能有些成年人也未必每个人都要去参与。那你不能说参与的人去就是指责那个，说
不
你也
参
不
与，
干活啊？对对对。
因为教会是个家嘛，那家有家的这种内涵，家有家的一些很自然的文化，教会就是个家，所以，如果把教会弄看成一个社团，或者是看成一个公司，这个就会出现很多社团跟公司的文化，但是教会是一个
对，
家，那是有真理可循的。事实上
是
都可以归根到真理，这样。
的，
我有一个重点，就是说，我们可能会有很多我们不知道答案的问题。可是，当我们对神有这种问题的时候，有一些疑惑的时候，想寻求答案的时候，我们要注意到，不是一个质问，或者是一个抱怨，或者是一个争取，而是很谦卑的说：“神啊，为什么会这样？就像比如说，回到我们刚才那群人，他们很混淆，这么一个耶稣怎么会医病赶鬼？那么多人跟他，他们很想低贬他，很想看不起他。他其实从他们的观念里面，他是不应该有这么大的一个名气的啦，可以这样讲好了。那如果说我不懂，以我的观念啊，应该有什么样才会怎么样，跟这耶稣都不是而且呢，其实最重要的是耶稣他面对面的指责他们所以这个是就是下不了台了很多时候他就是把他们的问题挑出来了，没有很明的要让他们不好意思。要羞辱他们，可是呢，就很明显的，耶稣是不妥协的，不让他们不跟他们合伙的啦。不过他本来他是也是拉比呀、那他如果跟他们一样就好了，就没事了，就归入拉比的那个群体就好了。那拉比就是老师嘛，对不对？他很会讲课啊，他们也让他讲课啊，让他教啊。但是问题是，他们有一些他们不认同，可是又扳不倒的一些对耶稣的一些看法，所以呢，他们就有一个论断性的要证明他是错的，这是他们的进入那个迷宫啊，他们这个理的迷宫里面去了。对不起，我有没有打断你，炎弟兄，你继续讲好了。如果你还没有讲完的，我刚才可能都打断了。
啊，没有没有，我就是正好说到这个，我就我讲完了，我
好的，玉佳，那你这样有没有多一点了解？我是要表达什么吗
了解了，是吗？
？OK，当我们有问题要问神的时候，有各种不同的心态态度了。一种就中文讲的无语问苍天，很感慨，很埋怨，很无奈。一种是求知，神啊，我想知道为什么会这样，我很想不要以后不要再进入这样，就是有一种一种跟很谦卑的跟神求知，我觉得神不会嫌我们没有智慧。这一群人，他们没有神要给的智慧，没有神心目中的智慧，但是自以为聪明了，这是可以这样讲。 这是一个很遗憾的地方。记得哈，耶稣面对他们是为他们遗憾的，不是对他们有排斥的，没有。我这个问题等于说帮助我们，让我们学习不要像他们一样，有很强的论断性，然后有自己的掺杂自己的喜好一定会有啦，哈，比如说我喜欢安静，那我就不能我跟一个人讲，跟一个喜欢动的人，我就有一点不太适合跟他相处。类似这个喜恶我们都会有，但这些呢，在真理里面不应该让他来左右我们的主张或选择。如果我们第一点、第二点能够让自己能够走在放在一个位对的位置的话，那么第三点就会没有问题了。我有知识，自然就会产生智慧。我们跟神求知的时候，其实就是要知识啊，也在跟神求救啊。神啊，我不会啊，我很欠，我知道我不会，我也不晓得怎么样才怎么会这样。那我们跟神求助，
师母，
是，
就我还想那个，就像有的时候我们不一定马上能知道这些答案，或者是我们，可不可以就是简单的就是交给神，就是因为我们就相信凡是出于他的，我们都默然不语，就是我们
当然
他的安排，对，
嗯哼，
对，其实像当时，比如说像有些。耶稣周围的人可能如果不知道的话，其实他们也可以，就是因为神会安排的。我们虽然不明白耶稣在，到底是在想讲什么，但是
是的，
相信是
是的，
神都会安排，也没必要自己就跳出来说耶稣的对或者是不对啊，或者是什么样。这样其实我们不能分辨，是不是也可以这样子，对吧？
相信神掌主权，是的，我认同，我非常认同。到了第三群人来问耶稣的时候，耶稣讲了一句话。就是你们不明白，而且也不信他的大能，就在这里。对神跟神的关系，一定有一个信心在那里。信什么？信他的全能，信他的全知，信他对我们的全爱，跟我们的随时做我们的帮助，跟我们同在。那个是重点的，就是把它放在一个完全掌权的这样的一个位置，来依靠它，来相信它，来勇敢，因为有它，所以我们勇敢的就可以向前这样子。我很认同，是的。我们会发现这三群人齁都有那种喧宾夺主了，就是其实他们信的有信有一位神，可是到后来自己就做主了，应该是这样，应该是那样。你们有没有人碰过刚才那个讲的说，严弟兄讲的说有这种情况，就是好像别人期待你要帮他们的孩子做什么，要期待你要怎么做，那我们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有没有人有这个经验？那好不好拒绝？或者是我们要按照他们的意思做，有没有这样的难处？有没有过这样的经验？
我修真理心牧师的圣经世界观的时候，他说过一句话：教会不是代替父母，而是培训，不是培训，而是装备父母。
嗯哼，嗯哼，
说教会不是说你把就是父母把小孩丢给教会之后就。什么都不管，然后小孩出问题就来找教会。因为我在纽约的教会，因为我们做过青少年这方面的事工，所以他们的父母就把小孩丢到教会之后，那有的时候小孩出事的时候，他们说你们的牧师去哪里了？那我们这些神学生有的是在那边也是服侍的，我们那时候也对啊，也在想，牧师为什么？那后来看看师母每天都帮那些新生的小 baby 抱着，就是那个师母。因为中国人的牧师师母都是买一送一的嘛，就开玩笑，就是一个牧师一个师母就是免费的，没有工资的。所以师母在教会里还帮他们抱小孩，他们的生活的问题，每个礼拜都回答问题，帮他们抱着。 然后到了出问题的时候，父母也不来教会。然后等出现问题的时候，就问牧师去哪里了。所以我们那时候也在 confuse 这个问题。那等到真理西牧师，我们上他那个圣经世界观的时候，他说其实教会不是要代替父母，而是要装备父母。所以我觉得很多父母如果要需要我们为他们做很多，就是为了做他们做该做的事情的时候。我觉得这是不对的，这是他们应该做的。
那
我觉得，
你怎么面对？如果你站在刚才那个炎帝兄的立场，你怎么面对？他们要求你。
其实我觉得那个时候我们已经到了没有办法推迟的地步，就只能尽力的帮他们小孩子安排节目，然后照顾他们，然后也希望他们的父母偶尔也来教会。我们那时候是这样的。我们那时候几个神学生在一个堂会服侍的时候，小孩子青少年就晚上，我们是晚上的聚会嘛，晚上聚会完，他们要去吃宵夜，然后我们就陪着他们去吃宵夜。去吃宵夜的时候，我们神学生是没钱的，他们那种是富二代很有钱的，然后我们几个神学生就分开陪着，就是上开坐，坐在那几个青少年的旁边，然后陪着他们吃。我们不吃，因为我们要花钱嘛，我们不想花钱，就陪着他们吃。吃完之后就盯着他们回家，就是看，就盯着他们，就一定要回到家里了，我们才回家。所以我觉得这对教会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负担，就是父母他们不懂得说，他们自己要接受装备，而不是说小孩子丢了就不管了。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我觉得现在以后的教会要处理的就是这个问题。我个人觉得是这样，所以你像他们突然间，你跟他讲你父母要来装备，父母本身也信得不清不楚。我说句简单的讲，父母本身也在追求世界，那你跟他们讲，他们就说连小孩都不要去教会了。我们纽约就出现这种情况，教会
所以你
你不要
们
去
也有
教会，
为难的时候，就对了，
我
是
们
不是？
非常为难。但是因为我们那时候很年轻嘛，然后又是在接受神学装备，就没有觉得很难过，就算了，就一天到晚也就陪他们玩呐，跟他们教他们乐器啊，陪他们乐器打乐器。那有的就是曾经有一个小女孩，她就跪，有一次她父母不管她，她就跪在我们教会的门口，跪在那里，她就说我们要自杀，我要自杀。后来我就跟我的几个闺蜜，就我们服侍的，就把她带进来，然后陪着她，她开始不说话，就是一直就拒绝我们不说话，然后呢。我们就一直陪着他，因为我们那时候还年轻嘛，陪着他。然后后来就每个礼拜让他来听，然后就围在他身边。我们的那个师母就说：“你们几个就是围在他身边唱诗歌的时候围着他，在他身边唱诗歌，就是敬拜的时候不是有唱诗歌吗？那我们就围在他身边唱。那他开始是不想唱的，然后听就听着我们，然后听着听几次之后他也唱了。唱完之后，然后我们就开始安排他教他做手工。”然后就手工，然后陪找一些小朋友陪他，然后就又教他，就是比如说他会做什么，我们就看他发掘他的那个特点。那后来就很长一段时间之后，就他居然会做一个用那个纸，用那种纸那种用那纸做的那种老虎送给我，因为我就开玩笑，我说你是觉得我很凶对吗？然后他就开玩笑，他说我这个老虎送给你，他说。哎，对，我是开玩笑的。然后呢，就那时候就发现说，其实，这些小孩子是他们是受了家庭的压力来教会的，那我们教会就没有办法要承担这种重担。那幸亏我们那时候年轻，也每个教会每个都接受过神，多多少连执事都有接受过神学培训，就这方面概念很强，就是。哎，反正就是来了，我们就一定要义务，就大家就马上就开始，因为经过培训的嘛，就很快各部就位，就这样。所以我觉得那些小孩是非常 lucky 的，就后来慢慢的越来越好，然后读书慢慢的跟我们，然后就有青少年的，然后大学的，然后就开始就这个问题就解决了。那父母，我觉得那个问题他们自己都没有解决，
那
所以
你
我
们
觉
有机会接
得。
触到父母的问题呢？
有，后来父母来了之后就说，哦，我的女儿变了，我的儿子变了，哎呀，这样，那他们也会，那时候他们也会来吧，就我们观察他就也会就是比以前多经常来一点，然后就教会的态度就改变了，就反过来了， 就应该是父母把小孩带来教会，那就变成反过来，我们先把小孩装备好，回去把父母带来，这是本末倒置的。真正的是父母要接受装备，然后才回去带小孩。按照郑律师牧师他教的这个，就我觉得这个问题到今天还存在。因为父母有很多 excuse， 我赚钱给你啦，我那么辛苦，我给你好吃的好喝的，所以我觉得我们怎么跟他说呢？那就只有任劳任怨，就只有这样。所以我觉得，好，我的分享就这样。
好的，好的，谢谢。不管做什么，为主做，就是为主做，这样。服侍在最小的身上，就是服侍在主的身上。